6月8日，小青出门后就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小雪证实，由于模特行业对身材要求很高，所以4月3日正是她陪同小青在珠海这家整形医院完成了隆胸手术。小青左腿有纹身，骑到深圳的当日，两个好朋友还去做了美甲。小青为自己的脚趾甲选择了鲜艳的大红色。这个失踪的美女模特，无论年龄、外形、身高等特征都与死者高度吻合。630碎尸案专案组委托广西警方提取了小青父母的 DNA， 结果与尸块的 DNA 比对，确定630碎尸案的死者就是广西籍青年女子小青。由于案情重大，罗湖刑警大队立即介入调查，并与汕头警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始深入侦查。死者的身份一旦确定，案件的侦破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情杀、仇杀还是激情杀人？专案组逐步排查分析，发现小青在珠海有一个香港籍的男朋友，没有情感纠纷，该男子并没有作案的动机，小青在近期也没有跟人结怨，因此基本排除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长期居住珠海的小青失踪于深圳，630深圳罗湖碎尸案专案组分析很可能是陌生人作案。通过银行开卡记录，630碎尸案专案组发现，就在小青失踪后的几天中，分别有人分三次从被奸杀肢解的美女模特的银行卡上取走了5万多元的存款。6月22日12点53分左右，在深圳坂田的一个柜员机前，一名身穿雨衣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戴眼镜男子第一次取款。6月26日0点56分左右，在深圳田贝一柜员机，一名身着睡衣头部和手部缠绕有绷带的男子再次取款。7月2日17点57分在深圳南山一柜员机，一名头戴鸭舌帽身穿白色 T 恤的戴黑眼框眼镜的男子第三次取款。三次提款人均为男性，但是可以看出凶手十分狡猾，每次都乔装打扮，而且选择距离很远的不同银行的提款机取款。630碎尸案专案组很难确定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很多时候尸体虽然已经没有生命，但是会透露很多信息。正因为凶手是一个人，他才不得不先捆绑双手，再将双手与左腿固定，将尸体卷曲后再塞进黑色塑料袋。由此看来，凶手只有一人。这个三次出现在不同提款机前取走小青存款的年轻男子很可能就是凶手本人。专案组由此推断，凶手谋财害命的可能性很大，凶手带走的赃物可能成为案件的新突破口。警方当时就看死者的物品流向哪里来进行摸查，二手市场成为摸查的重点。深圳罗湖刑警大队很快监控到死者一部苹果手机出现在深圳华强北手机市场，一个黄姓男子曾经使用过。7月6日18时许，罗湖警方在华强北经济大厦一楼找到了做手机生意的黄姓男子以及死者的两部手机。该男子称，手机是其表哥阿山送给他的。至此，嫌疑人已经基本锁定为阿山。黄某的表哥阿山今年29岁，是汕头市朝阳区人，近期以开蓝牌车营生。深圳警方决定密捕阿山，由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侦大队副中队长曾艳鹏带队便衣前往。奸杀并肢解美女模特的蓝牌车司机阿山和妻子暂住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木坊的一处出租屋。桂园木坊是城中村，房屋分布零散，门牌号也十分不规范，有的门牌是用油漆喷的，有的则是用笔写的，搜查进展十分困难。搜寻中，罗湖警方竟然找到两个门牌上都写着罗湖区桂园路桂木坊14号某房的住房，到底哪个才是嫌疑人黄某的住址呢？经询问，罗湖警方排除了其中一个住房，但另一个住房因无人在家难以确认情况。在房屋门口守候时，罗湖刑警大队主办警员曾艳鹏敲了隔壁房间的大门，欲从邻居处了解情况，却意外发现屋内居然就是阿山的妻子。深圳罗湖碎尸案里的嫌疑人真正的住址找到了，三个大人和一个不足1岁的婴儿正在一套40平米的出租屋里。 他们分别是阿山的妻子、小姨子、小舅子和儿子。出租屋堆满了物品，拥挤而杂乱。整套房间只有厨房所在的阳台上有一扇窗，光线昏暗，空气中夹杂着汗臭味。阿山不在家，为了不打草惊蛇，负责抓捕行动的罗湖刑警大队一中队几名队员在阿山家门口守株待兔。已经凌晨了，阿山还是没有露面，难道阿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对于参战的抓捕队员来说，这样的通宵达旦蹲守是常有的事情。凌晨六点，阿山突然出现在出租屋前的街道上，守候在周围的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按住，阿山落网。在他身上，罗湖警方搜出被害人小青的手表和六张信用卡。阿山租下了金沙路的一间出租屋，这间出租屋十分特别，拉开卷帘门，轿车可以直接开进屋内，即便挟持受害人下车也难以被发现。随后他又在深圳东门步行街分别购买了大型的旅行箱、锋利的弯刀和砍刀、胶布、黑色塑料袋等作案工具。6月8日下午3时许，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新源路，打扮时髦的小青坐上了阿山的吉利牌小轿车，谈好价格，准备前往深圳龙华某商城拍摄平面照片。天气炎热，小青不仅穿着时髦暴露，肩背的 LV 手袋更引起了阿山的注意。谈话间，坐在前排副驾驶的小青一边补妆一边得意地跟阿山说，自己新交的香港籍男友很有钱，出手阔绰。行驶途中，一脸傲气的小青还与阿山发生了语言冲突，直呼阿山可怕死一个。本对劫财还有些犹豫的阿山在那一刻下定了决心，他将车开到僻静处，亮出闪亮的尖刀，用胶带将小青封口，用电线捆绑双手，直接将车开进坑子镇金沙路的那间出租屋。在出租屋中，阿山展开疯狂的报复，他先强奸了小青，随后逼迫被害人说出银行卡的密码。劫色劫财后，为了不让事情败露，阿山想到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方式，千里抛尸可以逃避侦查，将躯干和头部分尸藏匿后，警方就难以判断死者的身份。阿山想将尸体沉入江中，顺流入海，这样小青的尸体就从此消失了。肢解过程中，他才发现尽管已经是最大号的旅行箱，但是仍旧不能容纳一个无头的尸体，于是他不得不将死者的右大腿从肱骨处切下。第二天，考虑到自己比较了解家乡的情况，阿山决定驾车将装有小青尸体躯干的旅行箱运回自己的老家汕头市朝阳区官埠镇。他把这个箱子放在一个铁架内，用铁链锁住后带到榕江东湖码头沉入江中。6月11日，阿山回到深圳，在坑子的出租屋内又将装有被害人头部和残肢的纸板箱用水泥浇筑后，放置在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桂木坊的自己和老婆居住的出租屋中。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直到丈夫被抓获，阿山的妻子都不知道丈夫在家中藏匿了尸块。阿山本来还准备寻找机会来抛弃这个装有尸块的纸箱，警方也证实阿山就是三次取走受害人存款的人。就在阿山丢弃尸块那天，天空下起大雨，阿山以为被绑上铁链放置在铁架中的箱子会因为重量沉入水中，但是事与愿违，箱子在水里一浮一沉。阿山转身寻找物品想要加重时，一回头箱子已经被水流冲走。从那一刻起，阿山感觉自己将落入法网。